OK，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国语节目之税务解密栏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Betty。 然后今天我们很荣幸呢，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这个金颂林会计事务所的 Peter、Ellie 和 Raymond 老师。那么我们今天来聊一些什么话题呢？
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带来一些关于十一月份的一些税务的一些就是更新哈内容哈。那其中有一块呢，我们先请我们 Raymond 来跟我们讲一下。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十一月份的税务更新，主要呢就是关于几个话题，一个话题呢是新冠疫情补助的一些税务的更新，还有一些还有一个就是税务局跟移民局之间对于签证匹配的一个更新，还有就是当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话题，比如说网络诈骗啊，或者是电话诈骗啊，这个话题。
哦，明白。
这是整体一个介绍，那今天有可能说不完，如果说不完的话，我们有下一期再继续下去。
对，所以我们各位听众也是可以持续跟进一下我们这个节目的进程。那我们首先来讲一讲这个在疫情期间政府的补助有没有什么更新呢？
关于新冠税务的补助，因为它有涉及到很多种，有税局给的补助，也有新州政府给的补助。那关于这种类型的补助呢，它会有不同的税务上的一个性质啊。比如说有一些补助它是属于需要报税的补助，还有一些补助呢是属于不需要报税的补助。所以基本上这个话题呢比较多的涉及的就是你是否可以claim 这些补助，因为这些补助当时发送下来的是让你去给雇主去支付一些企业相关的费用，那这些费用是否可以作为 deduction 来 claim， 那就需要专业的会计来给你意见。
就是顾名思义，这些是一些补助，当时候是一个救命的钱。那有些小公司因为在种种的原因，或者受肺炎当时候的一些影响，没客人，连员工都没有，所以呢就用不同的补助帮助他们把员工可以留下来，因为大部分员工都不能上班，上班也没用，其实也没有客人，所以呢这些补助呢很多都会付给一些受影响的这小商户。那他们现在收了钱以后呢，因为好几年了，都在处理这个账上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怀疑这笔钱收到的，不管是州政府付的或者是税务局付的，都怀疑这笔钱要不要付税，如果要付税的话有什么可以把它抵消掉，所以呢很多怀疑都要在一些我们的帮助下，找或者你们自己本身的会计师也可以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因为有些补助呢，它可能本身是不用付税的，那问题呢，你如果你要去抵消掉这笔收入的话，你就必须要用一些指定的开支才可以。
指定的开支是包括什么？
它是 exempt 或者是 non accessible， 就是不用去当收入的去放在你的账上面。因为我们说的大部分都是公司跟不是个人的一些补助，今天说的都是公司的一些补助。那non accessible 就本身是不用付税，那问题你做账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账做出来，因为你确实银行账户里面收过这笔钱。好了，你放上去的话，如果可能你还有哪一些政府的补助，或者是 subsidy 也好，或者是一些 grant 也好，他会还计算这笔 non-accessible 的补助作为收入。所以如果你要把这笔收入成功的豁免于另外一些 grant 或者是政府的补助的话，你必须要把一些 designated 的这扣税抵税的项目去抵消掉。
哦，明白。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州政府的这个补贴和税务局的补贴它有什么区别吗？就是会在我们这个单子上显现吗？
一般来说是会的，因为税务局的补助跟州政府的补助是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最先开始的是税务局的补助，它有分为 cash flow boost， 还有分为 job keeper 的 payment， 是这两个补助。然后州政府最主要的一个补助是一个就是 business support payment， 啊，这个有分就是其实也是为了保证这个受影响的企业能够继续保留他们的员工产生的一个补助，所以这两个补助是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份的。
那各个企业就是还需要再去找一下我们这个事务所的这个人们来帮他们看一下这笔收入到底需不需要纳税，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一些大部分的补助他们都会州政府或者税务局都会跟进有相关的文件可以告诉他该怎么处理。那问题呢，这些通知有可能过分的技术含量有点高，所以有些时候有可能会看不懂或者是理解错。所以呢，如果你找到专业的人的话，他们会好好的帮你处理，就避免一些未发生的一些可能吧。
可能有很多企业他不明白，就是这些政府的补贴也需要去纳税，所以很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纳税的一个最佳的时机，所以还是需要这个专业的人士去帮他们分析一下，对吧？
对的。
那 Raina 老师，那我们下一趴聊什么？
我们下一个可以聊一下这个关于税务局跟移民局之间合作的一个签证匹配的一个他们所进行的一个这个从24财年到26财年他们所要进行的一件一个跟进事务。
他们为什么要合作呢？
最主要的就是税局他们想要知道签证持有者他们是否有违法打工，或者是没有申报收入，或者是有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去申报他们的税务。最主要就基本上是这几个话题，这几个因素而让他们产生各自的合作，这样子。
就是也包括像留学生这样的群体吗？
对的，一定是的，包括留学生，包括 working holiday 的签证，也包括一些 bridging visa 这样子。
那他们是怎么查到就是非法打工这样的记录？
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是持有一个陪读签证过来的。那陪读签证在一些情况下是没有工作权利，或者是包括一些旅游探亲签证也是没有工作权利的。那如果雇主去雇佣这些人，然后支付工资给他们的话，雇主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麻烦。
就是如果雇主雇佣了一点比如说像什么没有工作权利的人的这个签证的持有者的话，那最后这个责任是要由雇主承担，是吗？
雇主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最主要责任还是那个违反工作权利而去工作的那个签证持有人。
那就是要严格遵循这个签证的这个工作时长还有这个工作的权利的这样一个要求，对不对？
我们一般都是这么建议的。
是违法的人分两类，有一些呢是故意明知自己没有这个签证然后去参与一些工作或者是做生意种种的，有一些呢就有可能自己不知道的，因为我见两种我都见过，有一些真的是无意违法，只是呢他签证过期了，或者是他用了一个不是太专业的这中介，他以为自己已经申请了某类型的签证，其实没有，然后到他去打工的时候，现在其实很多系统都会帮助两个部门，移民局跟税务局，去看看雇主有没有雇一些非法的员工，税务局来讲呢，会不会有一些赚了钱没有去申报的员工？那当然，如果真的是有意图去违法的人，有可能会用取现金来代替转账的记录。所以这些呢，也有他的一种种的不同的违法的方案可以处理。那在这里我不是教你怎么去违法，其实呢，我就本身会如果特意间去做的人呢，其实查出来的几率是很低的，因为你很难知道，因为他根本就不会申报。那对雇主来讲呢，有些呢会故意去欺负这些没有签证的人，然后付他低于澳洲平均薪水的一些 金额，然后他又可以得到便宜的员工养老金，又可以省，而且保险又可以不买。
嗯，
那对于打工者来讲呢，如果你以前只去打一份工，其实风险挺大的，因为如果没有劳工保险的话，你上班下班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都是你自己去负责所有的责任。
嗯，
所以其实从的社会的责任来讲，两方面都必须要实行一些管制，又看看每一个人该有的保护还是应该有的。
嗯，明白。那这样的一合作呢，其实也是保障了我们这些一些打工人的这个合法权利，对不对？
你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如果你太多违法的人，对一些真的正式付税的人很不公平，因为社会的所有的跟有钱有关的所有的责任都是纳税人来处理的。
确实，
如果太多瞒税的人的话，那这些负担就会有小部分人
纳税人来承担。
对
对，那所以我们还是要这个多多注意一下我们这个工作时间，包括我们的签证到底可不可以工作，以及工作之后我们需不需要去纳这个税。那么瑞恩老师刚才还说到一个部分我比较感兴趣，说到这种网络诈骗。
对的，因为现在网络诈骗包括电话诈骗呢都是很经常发生的事，我相信每位听众都会经常收到一些手机会收到一些信息告诉你啊，你没有交税，或者是说你的银行会有一些账户会有一些问题啊，这些东西呢现在当下是很经常发生的，所以呢税局他会给一些建议，比如说尽可能的更新你的手机或更新你的电脑，
嗯，
然后包括也在你的手机上下载一些MyGovID 啊这些比如说是多重认证的一些方法，来保证你自己的一些一个网络的安全吧，应该这么说，包括你个人的一些隐私的一些信息啊，这些都是要很小心处理。如果一般我们都会建议客户，如果他们收到任何关于税局的一些电话或者是信件，那最好是他们联系一下我们这些专业的会计，或者联系一下他们的会计去咨询一下是否这个电话或这个信件是真实的，那这样子可以避免一些你自己个人信息或个人财产的一些损失。
嗯，确实我也是收到过很多就是 ATO 这样的字眼的这种链接的短信，然后也是有的也是说我哪里有问题需要查证，但是一般我这个警惕心比较强，我一般是不会点开，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还是应该找一个这个专业的机构，因为怕是真的有什么问题我不知道，然后再耽误了这个最佳的这个申诉的时间。
一般如果你找 tax agent 的话，比如说我们这种 tax 税务顾问的话，其实税务局联系你的几率是很低的。
嗯，
有什么问题他直接会跟我们联系，然后呢要我们主动跟你联系，因为我们必须要有客户的一些 instruction 我们才可以帮助他，就是他们追钱啊种种都会经过中介。那如果你是没有 tax agent 的纳税人的话，有可能他们会给你打电话。那问题呢，如果发 link 过来那些大部分都是假的，因为现在用 MyGov 几乎都可以处理所有跟税务有关的个人问题，所以他根本都不需要发什么连接给你。
嗯，
所以连接的时候像你处理的非常恰当，就是不能开，不能去点进去。
嗯，
还有一种方法，其实就是比如说是这种政府机构给你的短信，其实你可以回电话给这些政府机构的，就像比如说税务局，你可以回电话给税务局，然后用你的税号来去证明一下，就是证实一下是否有一些事情你没有处理到，这也是一种方式，所以其实那个警惕心需要有的。
嗯，就是
我觉得从中国过来的话，这种心态特别强，因为中国太多这些骗局了。也代表经济不好，因为经济不好，这些低成本的运作会特别多。
嗯，
对，就是靠这种利用人们本来就对这个税收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定的迷茫，所以呢这些不法分子他就正好利用了这一点。而且很多人他就像我们刚刚 Peter 老师也说过，有一些人他无意识的会觉得自己触犯了这个澳洲这个税务的一些法律，所以他很着急的就会去点开链接想求证，这个时候呢可能他的所有信息就已经被窃取了，也可能他一些这个绑定的银行卡已经失去了很多钱。所以就是在困惑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打一个官方的电话，然后来保护我们自己。
嗯，对，或者找寻我们这些专业人士的建议。
没错，就是找一个专业的人士，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这个警惕心强一点，我们的这个就能守住我们的钱财，也不会触犯法律了。
现在有些时候税务局用一些 private 电话号码打过来的时候，我也拒绝去 verify 我自己。我觉得你是谁我都不知道，我为何要把我的个人信息提供给你，要让你去 verify 我是谁呢？我说你打过来，你应该明明知道我是谁，你还问我全名啊什么text agent 号码这些，我就觉得你根本是谁我都不知道，所以我所有内向的电话我都拒绝回答，然后就叫他发一个短信给我，然后我说我打到税务局去。
对，
嗯，
对，这个也是一种方法。对，嗯，其实就是不要太紧张，或者是太害怕说，哎呀，我好像跟那个政府机构这边有一些什么情况。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澳洲真的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你怀疑他很正常，就像他怀疑你。而且现在我们这么多这种诈骗的东西，其实你可以很笃定的可以跟他讲，就像 Peter 的这种方式，我觉得非常棒，可以真的是用用看。
没错，那好了，那谢谢三位老师为我们带来非常详细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再见，
拜
拜，
没流了。